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，这个英文叫 Palm Sunday， 咱们中文叫棕树节主日。棕树节，看看咱们前边洋人教会已经摆了一些枝子，就像棕树枝一样啊。棕树节主日，大家这个有好多人可能是看过这棕树，可能有些人也不一定看过。这棕树啊，咱们爱城没有，它生长在比较炎热的地方。有一些长得非常高，一般都是10米左右，但是有特别高的，甚至长到了60米，最高有长到60米。大家看右边那图，有长到60米高的。有些地区，比如说像柬埔寨、缅甸，把这个棕树果实这个汁啊做成饮料，甚至酿成酒来喝，清香甘甜。有这么一个笑话。有一个酷暑，有一个人呢，这人特别渴，也嘴也馋，他想喝点这个棕树汁啊，棕榈果实这个汁啊，棕树也叫棕榈树。他看着了有个唐棕的园子，这树都很高，然后呢，他一看旁边没有人，就爬着这个树上去了。正往上爬呢，马上要到果实那块了，这园主回来了。园主一看树上有个人，就奔这棵树过来了。这人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灵机一动，然后冲着这个园主大喊：“他说，请问这是通往天堂的路吗？”他问，这园主笑了。那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，这个内容呢，就是跟通往天堂的道路有关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耶稣就是通往天堂的唯一的道路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，我们传福音叫大家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就能走到通往天堂的路上去。棕树节呢跟耶稣有关，为什么有关呢？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1-11节，刚才刘先弟兄带大家已经读这段圣经了，我再给大家读一遍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”这是成就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：“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”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”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和城都惊动了，说：“这是谁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”这里描述耶稣骑驴进圣城耶路撒冷，提到这欢迎他的群众们砍下树枝铺在路上欢迎耶稣。这树枝就是棕树枝啊，当时在犹太的中东地区啊，以色列那边是3月末4月初，咱们这个农历不是咱们这个公历3月末4月初的时候，跟现在差不多，天气非常的炎热了，其实已经，然后好多人就到田里去，到树间把这个棕枝砍下来，来预备来欢迎耶稣。咱们知道下个主日是复活节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加拿大两个最重要的节日，第一是圣诞节，庆祝耶稣基督降生；第二就是下个主日这个复活节，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复活节前两天，复活节是礼拜天，礼拜五的那天叫受难日，耶稣基督在那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第三天复活了。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，这个也就是他到世间来的使命。 那么今天是棕树节，是在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。实际整个复活节节期是从棕树节开始的，棕树节受难日加上复活节，整个呢这个从棕树节开始就叫受难周，整个这个是复活节的节期，这一周都是叫复活节。棕树节特别是为了庆祝耶稣基督，他为了人类牺牲，我们来预备内心来纪念他，特别是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作为万世的君王，他的身份让我们更明确这个耶稣的身份，这棕树节的意义。那么我们同时也来敬拜他啊，让我们开始准备纪念复活节，来思念主的恩典。那么今天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是耶稣向我们显明他是万世之王，耶稣向我们显明他是万世之王。头一点呢，告诉我们耶稣应验了旧约预言中他的身份，耶稣骑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，这特别重要。实际这段经文在四部福音，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头四部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生平的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在这四部福音当中全都讲了这段情节，因为太重要了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马上耶稣基督要面临受难复活了，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来的使命。耶稣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呀？他是上帝，上帝变成了人的形状降临在世界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？就是为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，让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。所以耶稣被钉死这件事情就完成了赎罪的工作，一切信耶稣的所有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了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马上就是这个是耶稣基督来世的高潮，马上就要到高潮了，所以这段进圣经证明他是君王啊，不是谁死都有意义的，耶稣死才有意义，因为他是神，我死了我不能赎别人的罪，我自己的罪我都赎不了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重要，让我们认识他是真神，他是万世之王。那么这四部福音里都有关于这段故事的记载，记载呢细节不一样，但是可以互为补充，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到当时在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耶稣基督他们带着门徒宣教，然后往耶路撒冷走，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京城啊，往耶路撒冷走，当然在当时那个文化犹太人这个民族被征服了，罗马帝国把犹太人打败了，把原来的以色列国家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。那么犹太人呢是被罗马帝国盘剥压制的，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国家，非常的悲惨。那么往耶路撒冷走，耶路撒冷圣殿在耶路撒冷啊，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为了完成使命。马上要到耶路撒冷，还没到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伯法奇，伯法奇是在橄榄山山路下面，这地方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以东1.6公里的地方。走到伯法奇停下了，不走了，为什么不走呢？要办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件事儿非常重要，这件事儿是上帝在耶稣降生5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了要发生的事情，今天耶稣要办这件事情，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9章9节讲的，说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圣经，它是距离耶稣基督出生500多年以前写出来的，这是预言，预表这件事情要发生，告诉我们有一天就有这么一位公义的君王，他能够施行拯救，他会公开在百姓的欢呼声当中进入耶路撒冷。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这是很普通的事情， 在耶稣之前已经有好多以色列的国王进耶路撒冷了，从城门进去了，哪个不是趾高气扬的呀，跟着很多的随从，穿着这种华美的服装进城的呢？但是这里提到了还有一点，这位君王是骑着驴还是骑着驴驹子进城的啊？这个情况很特殊，以前还没发生过有哪个君王骑驴进城的，所以这个是对于将来要预表事情的预言，还没有发生呢，那么耶稣就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他是一位君王，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君王，他不是人间的这种君王，他是主宰人类乃至世界历史的君王。神创造了人类，神创造了世界，整个历史都是由神掌管的，他是万世之王。普天下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只有这么一位是这样一位君王，这么特别的君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是上帝，他道成肉身了，变成人形，掌管了万事万物。他来到人间就带来了公义和拯救，这个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这个能力，才有这个权柄。他什么都知道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宇宙的王，什么都能做，他是全智的，具有完全的智慧，全知的，什么都知道，全能的，什么都能做。这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像是一部电影一样，由他自己导演的。我们看一看这一部极具戏剧性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？耶稣带着门徒在伯法奇停了下来，然后对两个门徒说，你们两个到对面村子去，刚一进村口你就能看见有一家人门口拴着两头驴，一头是成年的驴，一头是驴驹刚生下来。这驴驹还很特别，从来没有人骑过它，刚生下来的一个小驴崽。你们看见了就过去解这两条驴，把这两条驴解开之后你牵过来，如果有人说什么话问你什么，你们就回答四个字就行，说主要用它，那些人肯定就不会多讲。两个门徒听见耶稣的吩咐就去办这事儿了，真的跟耶稣讲的一点都不差。这两个人到对面村，刚一进村门口就看见在一家门口拴着两头驴，一头驴驹，一头成年驴啊。这成年驴可能是一头母驴，就这驴驹的妈妈。他们开始解缰绳，解缰绳的时候呢，旁边好几个人看着，这驴的主人就问了一句，他倒没上来过来拦阻，但是他问了一句，他说你们用这驴驹子干什么呀？然后他们就回答了，就回答四个字，主要用它。这驴主人就不说话了，任凭他们把这两头驴就牵走了。这件事情听起来都不可思议啊！这亲身经历的人这种感受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大家想想，你在家里正在这儿干活呢，突然门口进来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，然后开始劫你家东西，开始把你家东西要拿走啊，你什么感觉呢啊？然后你说这俩人没见过，是不是警察？不是警察，是干嘛的？查户口的，收垃圾的，看着也不像啊。但是一言不发就要把你东西拿走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就在两周以前，在法国巴黎有一家华侨，这个喝醉酒之后跟邻居发生了口角，人把警察给找来了。警察在外面敲门，又砸门，又按门铃，这华侨知道是警察，外边报了警察，就不想让警察进家门，然后呢没给开门，警察后来把门撞开进来了，进来之后发生冲突，结果开枪把这人打成重伤，很快就死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警察执法都是不愿意让进家门来，更何况两个陌生人呢？这两个陌生人进来就解驴，就把东西带走，是什么人呢？是强盗啊，还是小偷啊？也不清楚。但是更奇怪的是，这主人没有任何表示，就任凭这两个人把驴给牵走了。有好多推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首先，可能这驴啊，这个主人呢、啊、是天使，天使在那儿等着。耶稣的门徒来就把驴牵走啊，这是有这种可能性。 第二种可能性呢，就这旅主人认识耶稣，事先都定好的，但问题是门徒跟耶稣一直都是同吃同住，耶稣上哪他们都上哪，不会说没见过旅主人呢，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。第三种可能性呢，还有人认为当时因为这个他回答说主要用他，当时这个文化呢主这个词有好多的，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有不同的用法，比如说对于有这个奴隶来说他有主人，还有呢有的种植园主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棕榈园葡萄园有园主这个也叫主，天地的主，万有的主也叫主。当时好多人呢都信各种神明，埃及人信神明，也称他们的神明叫主。当时犹太地区这个政权的首脑呢，大希律王，希律王，别人也管他们叫主，所以这个主是一个很流行的词，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有不同的人使用。那也可能这驴的主人呢，他正在等别人来牵这个驴，那么这两门徒就进来了。就牵这个驴，他们觉得可能是取驴的人，但是他为什么说问驴驹呢？因为原定可能没要说要带着驴驹，就随便问了一句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，这都推测。不过即使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也说明耶稣基督他知道万事万物，他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，这些事情看似巧合，实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，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位掌管万物的主宰，就是神，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什么呢？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们心里想的什么，这个宇宙的万事的运作都在神的手里，他知道怎么来成就他的旨意。一周多以前，上个礼拜六的时候，我出去开车办事儿，结果开到半路呢，其实我这车已经很长时间有这个问题了，来回抖，开到半路这车又开始抖，然后突然引擎的灯亮了，然后突然所有的灯亮了，咔嚓就死在那儿了，熄火了，怎么打也打不着。我在车里面，我就把应急灯打着了，然后开始祷告，我说神呐，你帮我吧，我这路上。在公路上谁也不认识啊，怎么办呢？除非找拖车，把拖车去找那个修车的，打了几个修车厂人都忙着呢，你当时礼拜六马上就想要去跟人约，人家也没时间给你修。我说祷告吧，求神帮忙吧。其实这种事情我不是头一回遇见了，好多回了。祷告然后我出来了，我就想把这个车从公路上推到旁边的小路里去，别挡路啊。后边开过来一辆车，福特的万，也就是祷告两分多钟以后，开到我车后边就停下来了，从车上下来一个洋人，然后洋人问我怎么回事啊，我就跟他讲了一下。洋人说你相信耶稣不？我说我相信耶稣啊。他说你相信祷告不？我说相信祷告啊。他说我也相信祷告，我相信跟上帝求祷告就有用。然后他说咱们俩一起为你车祷告吧。我说那当然好了，我刚祷告完事你再给我祷告一遍也好啊。他就一块跟我按手给我这车又祷告一回。祷告完了之后呢，他就从他这个车后边拿出一条长的绳子来，然后把他车开我车前边，用他的车拉我的车拉到小路里去了。拉到小路里去之后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之后再一打火车就打着了，很奇妙的事情。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为什么神让我遇见你，但是我干了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。然后他就走了，走了我这车就开车我就去办事儿去了。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哈，这种事情我不是遇见一回两回了。然后就是前天礼拜五我又开车出去了，这车开始又要走，我知道车肯定又要不定出什么事儿了，然后我就奔着在就是五十一 Avenue 那个 Superstore 对面里头有一个修车厂，那个我很熟悉那几个人，我就奔着那个修车厂去了。我跟人家也没时间约好，但是问那个方向开，我一开一边开一边祷告，我说神你叫我把这车顺利的开到那儿，如果有问题你叫我这车在门口瘫痪，就是开到门口就在那儿，刚开到那儿就瘫痪了，所有灯都亮了，就死在那儿了。死那儿我就进去跟他们讲了，然后 哎，正好他们有空，就把我那车弄进去了，等了3个小时，原来是这个速度的一个感应器有问题，给换了一个，你就完全都好了，这车现在全都解决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都是很奇妙的啊、哦！不信耶稣的人觉得这都是偶然的，但是实际信主的人，特别像我这样已经经历无数次这种事情的了，我们知道这是必然的，每件事的背后都有神的掌控，都在神的计划当中。神要想成就一件什么事，没有什么能挡得住的。今天耶稣进圣城这情况也是很有意思，主耶稣他是神，他可以选想要做什么都行，他可以选一匹骏马，但是没有，他今天选了驴，他要骑驴，不仅仅是驴，还选了一匹驴驹子。中东地区以色列国家普通的百姓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驴，因为以色列那个山地而且风沙很大，这个驴呀、啊、能够负重，而且它有这种能够比较吃苦的这种精神，交通耕地这是驴常用的这种器具牲口。马是很珍贵的，在当时马通常都是给帝王啊、大官或者是军队用来做战马使用。圣经说所罗门王啊，财富有套车的马4万匹，还有马兵12000，说这个马呀是都是从埃及买过来的，每匹值银子大概4.5斤，一匹马值当时银子4.5斤，所以这个马呀都不是一般给一般普通人家用的，都是给这种王公贵胄啊，甚至给军队用的马。所以咱们一看旧约圣经提到军队，就是说叫战车马兵，这都是骑兵，给骑兵或者拉着这个战车用的，这个马都是君王出城进城都是穿着华美的服装，然后都是高头大马，非常漂亮，这个象征着尊贵的身份。咱们听说过哪个名人去骑驴呀、啊？咱们中国文化里面骑驴的谁呀、啊？张国老、八仙其中一，还有就是阿凡提，这俩都不是君王。咱们没有听说过哪个君王将相啊骑过驴。福音书里面呢，也没有提过耶稣骑马的事情。耶稣唯一跟马扯上关系就是降生在了马槽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降尊为卑，虽然是神，但是他变成人的形状，他谦谦和和唯唯诺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追名逐利，他生在马槽里，他进城的时候要骑驴，他是为了让世人真正地认识到他的身份，他是一位神，他不追求这些虚浮的东西，他教导他行神这些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呀、啊，就让大家从他的这些作为当中认识到他是那位万世之王，宇宙的主宰，他是那位救主。所以你接受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，看的不是外表。耶稣骑驴进圣城，让人看到这是一位非常谦和温柔的大君王。所以圣经以赛亚书提到耶稣说他什么呀，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，以公平跟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耶稣这位君王来了，不是要剥削人民，不是要奴役人民，而是将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让他们能够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跟自然和好，跟神的创造和好，并且有和平的生活，过得能够平安喜乐。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。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呢，他显示我是和平的君王，我不是征服者，我不是骑着高头大马，我也不是带着骑兵全副武装的进城，我只是骑着一头驴啊，低着头慢慢走进来，这个是耶稣基督要告诉人的。但是这是耶稣在世的身份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那么圣经说将来他还要再来，再来要行审判的权柄， 耶稣基督如果再来会怎么样啊？那个时候就骑马了，而且是骑着白马，带着天使天君。在哪儿讲过呢？启示录19:11-16。约翰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跟大家说，听了福音赶紧信主，耶稣真的是万王之王。所以我们不要做神的敌人，因为耶稣将来要来审判万国的。耶稣骑在这个驴驹上，这匹驴驹呢是没有人骑过的啊。有些学者认为，一般作为神圣用途的这个牲口啊、动物啊、禽类啊，需要是没有人用过的。那么在驴驹旁边又跟着一头成年的驴，这头驴可能是这匹驴驹的妈妈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主耶稣他骑这匹驴进圣城的时候，好多夹道欢迎的群众大声的呼喊，非常的喧嚷，这驴小驴旁边妈妈陪伴他，他不容易惊慌，所以比较容易驾驭。那么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创造这些生物的性情是什么，所以他知道应该怎么来操作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出于神精心的安排，说明神是全知的、全能的，是蛮有智慧的。主耶稣骑着匹驴驹从伯法其往耶路撒冷慢慢地走过来，一路遇见了好多人在欢迎他。这件事在5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过了，今天发生了啊，看着很简单，但是说实话只有上帝能够成就它。耶稣就是为了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一位万王之王，我们正在等着的那位救主，犹太人一直都在期望的弥赛亚，那位基督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点是，百姓对耶稣的迎接证明了他的身份。耶稣骑着驴进到城门里来了，有没有人迎接他呢？有，而且不是很少的人，是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可能多的我们都无法想象。在当时那个情景呢，是什么情况呢？犹太人马上要过逾越节了。犹太人传统有三大节期，非常重要：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最大的就是逾越节。那么当时圣城有多少人呢？在这个犹太传统当中规定，逾越节期间住在耶路撒冷方圆20公里内所有的犹太成年男子都必须要进城来过节。而且摩西律法规定，犹太男子在一生当中至少必须有一次要到耶路撒冷来参加逾越节，进圣殿来献祭。而且其实在圣城里还有好多非犹太人，有好多信神但是他不是犹太血缘的人，他愿意来敬拜这位神，有好多非犹太人，大量的人。那么根据历史考证，当时每一年逾越节用于献祭的这个羊羔被杀大概有26万头。那么这26万头呢，每头是杀完之后要把这羊羔吃掉，大概有10个人来一块分食。所以这么推断，大概每一年的逾越节啊，将近200万的人在耶路撒冷过节，所以全城都被惊动了。耶稣进城的事情，这是特别轰动的事情。咱们就算如果有10%来欢迎耶稣，那也20多万人呢，那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到处都充满了人。当时那个条件，没有报纸，没有广播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话，没有互联网，咱们现在都很容易有什么事 QQ 微信了一传，大家谁都知道了，那时候没有。 耶稣也不是什么官员，政府也不会张榜告诉大家耶稣要进城的事儿。犹太公会敌视他，希望还封锁消息呢。所以当时欢迎耶稣这些人全都是靠着口传耳听的来的，都是这么一个告诉一个这么过来的，大量的人出来来迎接耶稣来了。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耶稣具体什么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是不是今天来呀？明天来呀？今天来是几点钟来呀？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时间。有好多人可能在那儿等了好几天了，有好多人可能，这个好几个晚上在那儿拿着铺盖卷睡在城门口，就为了看耶稣一眼。甚至可能有好多人就是有病，身上等着耶稣给治病呢，有的被鬼附了，等着耶稣给赶鬼呢，特别想见耶稣一眼。都等着敬拜耶稣呢，特别热闹。我出国之前，我记得有一次张学友到沈阳开演唱会，我就那时候还年轻，那特别就等这个音乐会的门票，彻夜排队，排一晚上队搁外边，拿个小板凳才买两张票进去。真的是哈，有些那个你要是追求这种人，你特别对他有兴趣，在那儿守几天几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人特别特别的多来迎接耶稣，在耶路撒冷城门口，大家非常狂热。有多狂热呀？好多人把衣服铺在地上了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就为了就像耶稣，咱们看现在有些国家首脑互相访问的时候，从飞机一落地就从这个机舱的门一打开，就红地毯就铺下来了，一直到仪仗队，一直到车给他接到旅馆了，都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古代也有这个传统，把衣服铺在地上，让君王从衣服上走过去。这个是专门对君王有的传统，在圣经旧约也特别的提到这一点。大家对于耶稣是非常的看重，这个是一点。不仅仅如此，还有很多人拿着棕树枝来欢迎耶稣，在那儿摇摆。这个传统咱们现在一看音乐会就是有好多人拿荧光棒在那儿挥哈，你看到处都是这种光点。那个时候人都拿着棕树枝在那儿挥，在那儿摆，这是一种庆祝的方式，啊，也是这样。棕树枝肯定不是说耶稣，我一看见耶稣冒头了，我才去田里砍，我才去树上去折，肯定不是事先早就准备好了，就是为了欢迎耶稣的。那个时候人都把绿色的这个棕树枝砍下来拿在手里，来共同的欢迎耶稣。这个从犹太传统来说，棕树枝特别是为了庆祝胜利的，当有君王或者军队打胜仗了回来，凯旋回来进城的时候，大家都拿棕树枝来欢迎庆祝胜利。所以呢，耶稣也是，群众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显明这是一位大君王，他带着得胜的这个门徒一块儿来走进了城门，我们欢迎他，从侧面来印证了耶稣他君王的身份。耶稣是的，马上就要带领一切信他的人战胜死亡，获得胜利，永远脱离罪的辖制。除了这些之外还干什么呢？这些犹太人高声呐喊，喊什么？马太福音21:9，他们说：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善那。喊何善那，何善那呢，实际是希伯来语的音译，希伯来语音译成了希腊文。这原来的意思是请求神立即拯救的意思，一般都是用作称颂的词语。这个在旧约当中呢，是以色列的百姓特别用于对神来颂扬赞美的话。犹太老百姓在这喊出这种话来，一方面来表达对耶稣这种全能的认可，这就是能够拯救我们的君王，带我们来脱离罗马人统治吧；另一方面也是期待，同时也承认啊，耶稣这位是跟神一样有神同等地位的这么一个人，希望来赶紧带领我们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吧。我们被罗马帝国奴役的时间太长了，希望赶紧能脱离这种剥削和辖制。估计好多人都流着眼泪喊，就像当初文革的时候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一样，好多人不知不觉在喊的时候就已经心里 把耶稣基督当成神了。所以我们从上面老百姓欢迎耶稣的这种表现呢，也能证明了耶稣的身份，他就是那位以色列人盼望很久的弥赛亚，那位救世主大君王。但是呢，这还并不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，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点，耶稣要我们敬拜他，耶稣要我们敬拜他。耶稣基督是骑驴进城，这是福音书当中唯一一次他以君王的身份来接受老百姓的欢迎。在这之前一提到耶稣都说什么呀，说众人要拥戴他为王，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了，特别是五饼二鱼，用 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，大家一看这么有能力，我们把你拥戴为王吧，耶稣自己独自退去了。他给别人医病赶鬼之后，他告诉这个病人说什么呀，你们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彼得在众人面前说你就是基督，耶稣赶紧切切地嘱咐他，你们可别告诉其他人。之前耶稣都是这种表现，非常的低调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他还没到完成自己使命的时候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耶稣进耶路撒冷马上就要面对完成自己的使命了，再过一周就要受难了，就要复活了。所以他现在就要向世人宣告，我就是那一位王，那位来拯救你们的王。他现在要证明他的身份，当然他行事还是低调的。同时耶稣也要人来敬拜他，进一步的确认，让大家确认，来对他君王身份的确认。他没有阻止别人来敬拜他，这个也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对他的预言。不过主耶稣并不是特别看重形式，好多群众挥舞着棕树枝喊着口号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更在意的是真心的敬拜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来愿意敬拜神。第一点，耶稣要我们单单以他为中心敬拜。我们敬拜神到教会来，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我们常常拿着自己的时间表跟神说，神我太忙了，你看我这一周，周一到周五我白天得上班，晚上回家做饭管孩子，周六还有各种活动啊，孩子有各种活动我得送他呀，我还得去买东西，我还得做家务，我周日本来就应该休息了，我还得抽时间到教会来敬拜你一下，崇拜完了我参加不了主日学呀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，我还得休息，我身体不好我还得吃药去呢，再说我抽空还得运动一下，对吧，我哪有时间呢。我们都是这样拿出来，我们把时间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留了一点缝隙给神提一下。但是一到失业了，一到得病了，家里有矛盾了，想起神来了，神你帮我解决吧，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吧，我跟你祷告，祷告不灵又不去教会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敬拜经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。我们经常把基督就看成一个仆人，我这个有问题了啊，你把我解决一下，帮我解决一下。我们把自己当成耶稣，耶稣的王来看。所以这种态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讨神的喜悦。其实那天在耶路撒冷欢迎耶稣的这些人呢，大部分都是这类人。马太福音21:10-11告诉我们，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和城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？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这些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耶稣的身份，激动的时候呢就把耶稣当成君王来敬拜了，激情过后核实身份的时候，看到耶稣就是一位先知吧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吧。他们更看重的是耶稣的能力。后来耶稣被罗马士兵鞭打之后，也是同样这批人在这喊口号，喊把他钉十字架，逼着罗马官员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这些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 心里充满了各种私欲，他们期望的耶稣是那一位政治或者军事的领袖，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罗马人的统治。当他们发现耶稣不能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，就改变立场了，不再敬拜耶稣，甚至把耶稣残忍地杀害。这些人心里想的什么，其实神都很清楚。耶稣说他们怎么样啊，说这百姓用嘴唇赞美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当人们心里想的就是我，这时候就没法真正的来敬拜神。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单单的以他为中心来敬拜，我们应该想的都是耶稣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然后其他别的神就都赐给我们了，不需要为了其他别的事情担心。以耶稣为中心的敬拜实际是一个舍己的敬拜，不再关注自己的需要，而是为了满足神的喜悦。什么事情最能反映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中心来敬拜他呢？就是奉献，换句话说财物。这一点神很清楚，在旧约就反复的教导，在马拉基书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斥责当时的祭司，说你们藐视我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们献给我的这些祭物啊，不拿好的给我，你们把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有残疾的牲口你献上，你们心里藏着诡诈，你许愿说把最好的献给我，你把那些有病的给我，你把好的都自己留下了，你们不尊敬我，也不敬畏我，你们亵渎我，这是可咒诅的。这神讲的话，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多少教会多少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把应当献给神的都自己据为己有了，没有把当纳的献上。为什么总有人觉得我缺乏呀，哎呀，我总是麻烦不断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心里想的都是自己，想的不是耶稣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那里。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悔改。今天在中秋节的日子，我们看到耶稣完全的把自己献给我们，甚至为了我们每个人舍弃了自己的性命，这是完全的舍己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单单的以我为中心，单单的敬拜我，不是形式上的敬拜，而是心的敬拜，也不仅仅是心灵的感动，而是要付诸于行动。第二点，耶稣要我们顺服的敬拜，要我们顺服的敬拜他。敬拜耶稣基督实际就是要遵从他的命令。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需要顺服圣经的教导，这才是真正的敬拜，这是讨神喜悦的敬拜。耶稣骑驴进城，从头到尾这件事情门徒们不明白，但是耶稣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去做了。实际在马可福音里讲到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这些门徒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事情，才弄懂当时耶稣要做什么。当时他们不明白，但是即使不明白，主吩咐了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做了。在伯法奇的时候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牵驴，他们没问为什么，他们也没担心我要去了被当强盗抓起来怎么办呢。到对面驴主人家里也没说哎呀我花钱买你这驴吧，他们还是照着主的吩咐来，直接去牵，顺服主的门徒，顺服主的门徒，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旨意，就顺利的成就了。所以耶稣喜欢我们这种态度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。牵到驴以后，耶稣要进圣城了，门徒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了驴背上，他们知道主耶稣要骑驴啊，也没有问你看你我们跟着你，你就骑着一头驴进城了，这老百姓看见了怎么想呢？这驴驹从来没被人骑过，你骑上了之后好不好驾驭啊，能不能听话呀，他们也没考虑，他们单纯的按主的吩咐做。所以耶稣叫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这个是神喜悦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感觉这些基督徒榆木脑的呀，不开窍， 你就凡事就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啊。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喜欢门徒这样完全的顺服，不掺杂自己的这些意念。我们今天呢，当然了，那个时代也是一样，绝大部分人头脑都非常灵活，很聪明，就像那些欢迎的群众一样，随帮畅饮，喜欢赶潮流。耶稣进城的时候跟着大家一块欢呼，把耶稣看成王。耶稣呢被抓起来的时候又喊着把耶稣钉十字架。很多人的信心都是基于环境，基于这种条件的外部条件，还有呢是基于自己的感受情绪。环境变化了，信心就变化了，情绪变化了，信心就变化了。信心没有根基，不是建立在对基督的认识之上。其实好多基督徒也是差不多，祷告蒙应允了，信心就好了；未蒙垂听，信心就差了。大教会聚会人多了，信心就好了；聚会人少了，信心就差了。所以我们敬拜神呢，往往不是出于顺服他的意向和命令，而是受环境和情绪的左右。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。咱们教会现在进入第五年了，第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当我清楚神的意向，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，神就祝福你，你顺服神，神就喜悦，慢慢的就蒙祝福，就像那些门徒一样。五年以前的很多事情我现在开始明白了，当时做的时候不明白，我说神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呢？现在明白了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经历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，这是基于顺服，但是我们要给自己这个时间跟神相处，不要决定太快了。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待，我们不是太傻，常常是太聪明了，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被神以外的因素影响了，这样就把眼目偏离耶稣了，经常是不蒙祝福。有一个寓言故事，讲有这么一群青蛙举办这个爬高比赛，看谁先达到一个高塔的尖顶。一群青蛙在个塔底下准备往上爬了，另外一群青蛙呢在往旁边围着看热闹。比赛开始了，比赛的青蛙呢费劲地往上爬，这观众都是同类呀，你看这些人，哎呀，爬得太费劲了，你这爬了半天才爬那么一点距离，这爬上去根本不可能啊，累死也爬不上去啊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言我一语地开始议论了，这太难了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到塔顶上去，这塔也太高了。听了这些话呢，比赛的青蛙们开始泄气了，一只接一只地退出了比赛，渐渐的几乎所有的青蛙都放弃了，就剩下一只青蛙还在那儿爬。大家搁下边喊，你别爬了，根本不行，你不累自己吗？纯粹白费力气。这青蛙还是往上爬，大家喊得越起劲呢，它爬得越起劲，最后呢还真的筋疲力尽的爬到塔顶上去了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。这青蛙下来之后，大家围过去了，想要知道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呢。这奇迹发生了，过去结果一看呢，这青蛙实际是半个聋子，这听声音呢，只能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喊叫声，听不清楚。下边这些青蛙喊，告诉他你别爬了，他以为是给自己加油呢，所以拼命地往上爬。很多时候，其实神就是希望我们做个聋子，不听别人的话。我们的眼睛就盯着前面耶稣基督，勇往直前，一直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你真的这样做，就经历神了，就看到神迹了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，就是因为神要使用我。神使用我们，因为我们能够被神使用。我们能够被神使用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因为我们跟神同工，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，他就祝福我们。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显明了自己是万世之王，一直都在做工，他过去在做工，今天仍然在做工， 所以神要预定的事情呢，他一定会成就，就像他进耶路撒冷一样，在五百多年以前预言的事情，五百多年以后神奇的应验了。神的作为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中树节主日共同敬拜你，感谢你降尊为卑，2000多年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圣城，向世人显明你就是那位万世之王、弥赛亚、救主。主，让我们真正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单单以你为我们一切生活的中心，并且顺服你的旨意。我们继续追求神的意象，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不小看自己，倚靠神的大能。愿你的旨意一定成就，也愿我们在敬拜你的过程中，生命不断的翻转，不断的更新成长，大蒙祝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